能力进到我们里面，像把我们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刺入破开，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真面目，也认识你，也能从你的话语得到新生。感谢你给弟兄姐妹有爱你的心，祝福今天晚上的聚会，愿主圣灵恩膏我们，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非常开心，我们一个礼拜很期待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这是我们罗马书的第二课，首先我们来复习，很快的复习一下上一次讲的一个重点。我们上次提到罗马书一共有16章，那罗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罗马书主要在主题是讲什么，请各位弟兄姐妹回答一下，当然不必开声音，你自己回答就对了。罗马书主要是讲什么？好的，上次我们讲过，罗马书是讲一件事情，就是讲神的福音。整本书有16章，在保罗就用了神的福音15次，整本书就是讲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福音。那我们也讲过，什么叫做神的福音呢？福音就是什么？告诉我，答对了，好消息。福音就是最好的消息，神赐给你我，我们有一个最好的消息。那这个最好的消息到底是什么呢？也就是福音，罗马书要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我们人生最好、最美的消息。所以罗马书整本书这个强调用了15次这个福音，也讲到好消息。那么福音的好消息包括了称义、成圣和得荣。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回答了，罗马书中心思想记得，永远记得是神的福音。第二个我们要复习的就是罗马书16章分成几个段落，还记得吗？罗马书分成几个段落，主要有3个段落。那我请 Vivia 把这个罗马书简纲再打出来，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段落不但是现在来看，希望你们把它记到圣经旁边，也把它背下来，因为你有了这个大纲，你就对整个罗马书有一个掌握了。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罗马书分成3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列，就是福音的内容，它记在哪里了？是罗马书的1章18节到第8章，这么长的全部是讲福音的内容。因为我刚才讲过，罗马书就是讲神的福音。那神的福音是什么呢？你看保罗就告诉我们神的福音的内容，他这是第一大段。那我们来看第二大段，请 Vivian 放到下一页。下一页第二大段就是9章到11章，就是福音跟选民。保罗解释完什么叫做福音，福音的内容，那么他要告诉这些犹太人，他们被神拣选，可是他们现在因为不信弥赛亚被神拒绝，将来他们的前途是要被得救。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插段，这个插段对我们也很重要，因为讲到神的拣选是要人用信心回应的。如果神拣选了人，人不回应，那就得不到救恩，不论是犹太人也不论是任何的外邦人。所以第二段是福音与选民。那第三段是讲什么呢？保罗很实际，教导我们福音以后就要告诉我们，你有了福音，第一章到第八章你要怎么样实际的做一个好的信徒，怎么对神做一个奉献的人，怎么在国家社会做一个好公民，做盐做光，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跟人相处。所以这是讲到第三段。简单的讲，第一段福音的内容教导我们什么叫福音，第二段福音跟以色列人和世人的关系，最后有了福音怎么生活，然后再加上头尾，你看结尾这里 讲完了以后，保罗有一些的结尾的话语和他解释他到罗马去的原因。那我们再回到上一页，回到上一页，上一页在保罗在讲福音的内容以前有一个引言。任何的书信或者保罗写任何一个信，他最先总是要一个起语问安，或者是简介他要讲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罗马书的引言，是一章的一节到十七节，这样弟兄姐妹应该就可以掌握这个内容。总而言之，我们记得罗马书分成三个大段。第一个大段就继续留在这一页就好了，就是讲到福音的内容，一章十八节到八章。福音的内容当然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因为我们被定罪，然后讲到福音要怎么得着，最后福音得着以后我们生活上怎么样能够成圣成荣。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的解释。我讲过，我们来读罗马书，一方面这是很重要的书信，让我们了解这个福音，另外跟我们最有关系的就是我们首先了解福音的宝贵，福音到底是讲什么，接下来是要我们在这福音上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少犯罪甚至于不犯罪，最好是不犯罪少犯罪，怎么样能够等候主再来能够完全的日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上课最重要的，因为借着这样才能够盼望你我能够做一个更讨神喜悦的，一天一天过丰盛的生命胜过罪。这就是我们整个课程要一步一步的解释。好的，那我们解释完这个罗马书的简纲，那我们今天要讲第二课。第二课要讲什么呢？就是引言。各位可以看到最前面引言就是一章的一节到十七节，那就是我们今天整个课程要讲这个引言。好的，那这个简纲可以你们可以照相或者需要的话也可以 email 给你，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简纲先拿掉了，就可以我来解释这个今天的课程。好，今天我们就是要讲这个罗马书的引言。这个引言啊只有十七节，在当时保罗写信给他的读者或任何人写信总是有一个问安介绍自己，因为你要写信给人家你要先介绍自己，然后你要跟读者的关系是什么，还有你最重要你要希望告诉读者什么事情。所以在这个引言十七节里面啊，也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如果各位有圣经啊，最好就是你们圣经放在旁边，那我在解释的时候你可以对照圣经或者在圣经上面注明这个段落，相信对你们就比较更容易了解。所以这个一章的一节到十七节，那我们在一章的一节到七节就是作者简单的介绍他自己是什么人，然后他写信给的读者是什么人，然后跟他们问安，这是一节到七节。然后八节到十五节就是作者保罗就告诉罗马教会他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或者他想要去罗马是为了做什么，这是讲这一段。最后呢在十六节到十七节是保罗就提出什么叫做福音的中心，也可以要旨，要就是要点的要，福音的要点是什么。那这是十六十七节，他就简明扼要的把这个福音的重要要旨介绍给我们。然后整个罗马书其实也是解释一章的十六十七节。好，我们就先从第一段很快的来看一下保罗他的起语问安。我们可以看这个圣经啊，光是这一节经文啊 保罗就讲了很多的事情，我念给各位听。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停在这里。首先我们来看，在当时他们希腊人或罗马人他们写信的时候，他们是把这个写信的人的名字最先提出来，原来原文的第一个字就是保罗。保罗他是谁呢？他在解释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奉召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刚好跟我们中国的书信好像有点相反，我们中国的写信都是在最后才签上你的名字。好，那保罗他是作者说他叫保罗，当然我们都很熟悉，可是也很快的讲一下，保罗是他的罗马名字，保罗有一个罗马名字，外邦名字，他一生下来他就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做扫罗，就是希伯来文犹太人的名字，意思就是向神求问的意思。然后因为他们都在大树，是一个外邦城市，他们很多希腊的文明要跟人来往，他需要有一个外邦名字，希腊的名字，就叫做保罗。保罗的意思就是微小，也许他是身材比较小。所以记得保罗一生下来就有两个名字，保罗和扫罗，不是有的人错误了误会了，以为他最先叫扫罗，信主以后才改成保罗，不是这样。因为在这个使徒行传13章6节到12节告诉我们他有两个名字。那为什么他后来都用保罗了？因为我们知道他主要跟外邦人传福音，跟外邦人接触，所以他就多用这个罗马的名字保罗，也暗示了他是一个外邦的使徒。接下来他就说他是谁呢？他是耶稣基督的什么仆人。仆人的意思原文就是奴仆。那请问弟兄姐妹，当保罗他说他是一个奴仆，那这个名称呢，奴仆是一个尊荣还是一个卑贱的？请你回答，奴仆是尊荣还是卑贱的？原来啊，在旧约里面，神的仆人是一个尊称，是一个荣耀高贵的头衔。就像亚伯拉罕是神的仆人，摩西是神的仆人，大卫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 是一个贵重的名词。那么在新约里面，凡是侍奉主耶稣的人，神的人也称作神的仆人。那保罗他是神的仆人，可是他甘愿谦卑的去做众人的仆人。他是奉召，什么叫做奉召？奉召就是他能够得到救恩，信耶稣，他能够侍奉神，都是神的呼召。原来在罗马书里面他讲到，在第五节说，其中也有你们罗马这些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所以我们在看到奉召这两个字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奉召是讲到神的救恩临到所有的人，当人有了神的呼召，你需要回应神的呼召才能够被神拣选。那在保罗这里，他就是除了讲他是被神呼召得救，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呼召，就是侍奉的呼召。神有时神呼召人得救，神也呼召一些人特别的来侍奉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侍奉，但这里讲的是一个专职的侍奉，在不同的角色里面侍奉。那保罗被神呼召做什么呢？就是做使徒。使徒我们也都知道，不过复习一下，原文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原来保罗是被神，被主耶稣差遣，奉差遣，奉主耶稣差遣，所以他是代表主耶稣， 耶稣基督的使徒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表，除了保罗还有十二位使徒，一个通称的名称，他们是有权柄，是神把使命给他们，他们有这种权柄，有这种责任来为神工作。他说那他做使徒他又有一个工作，就是特派。原来保罗的工作是特派。什么叫特派？特派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换句话讲，他是被神呢分别出来，他的一生里面只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下面讲的传神的福音。你看那么清楚，这一节的经文为什么那么详细解释呢？因为他就把自己作者他的名字，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他的身份，他的权柄，他的责任，他的使命工作，就是传神的福音。在罗马书的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了福音，神的福音，短短的一章里面就用了六次。然后在一章的一节到七节，你数一数看，他就讲到耶稣，包括耶稣的名字、头衔等等，用了八次。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就连起来，原来神的福音是跟耶稣基督是什么息息相关的，神的福音跟耶稣基督是连在一起的。好的，那保罗介绍完自己，立刻在第二节到第五节，他就说前面讲的他是传神的福音，他立刻就很愿意让弟兄姐妹知道到底这个福音有什么性质，他从四方面来介绍这个福音的性质。在第二节，因为这几节经文比较重要，所以我都读一下。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好，我们先提到这里。你看他讲了四方面，首先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的福音，特派传神的福音。原来这个福音啊，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福音的来源记得是从神那里来的，不是从人来的。第二，他讲到这个福音是应许的福音，换句话讲，这个福音不是保罗才开始传，而是在圣经旧约神就早就预言应许给人的，借着众先知。其实从创世纪，你看第三章，当人犯罪，神就预言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神早就已经预告，而且这个预言要等到耶稣来为我们成就。所以这个福音是神的福音，是预言的福音。接下来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注意中文是说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的原意就是说因从死里复活显明是神大能的儿子。好的，福音是神的福音，从神而来，是应许的福音，早就神就定规要这样做，借着耶稣成就了。那这个福音是论到，就是关乎，原来这个福音神给我们的好消息是跟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他的工作有关的。那耶稣基督他就告诉我们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有两个身份，从肉身来讲，就是道成肉身，他是大卫的后裔，是王的血统，王的身份。所以耶稣有人的肉身，百分之百的人，是做王的身份。然后按圣善的灵，圣善的灵就是圣灵，按着圣灵的工作，圣灵让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是神大能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圣灵让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有人性，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有神性，是完全的神。接下来他又讲，这个福音是在万国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换句话讲，福音是关乎万国万民的，所以保罗他要向万民传福音。好，很快的，保罗讲过福音有四个性质，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是神的福音，第二个是应许的福音，第三个是神大能儿子的福音，第四个是神给万国的福音。那讲完了以后，你看保罗就言简意赅的介绍他自己，介绍福音，就开始跟读者问安。那读者呢，他也提到说，亲爱的罗马弟兄，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你们有三重的属灵身份。首先你们是蒙召属基督的人，他说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多么宝贵。今天我们一样，我们都是蒙神的恩典所召，而且注意，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多了不起，你是属耶稣基督的。第二，他们是为神所爱的，不但你属耶稣基督，而且神爱你，都是因着福音给你的，神爱你。第三，他们是奉召做圣徒的，换句话讲，他们是有圣徒的身份，而且可以做圣徒的人，这是何等的宝贵。不但是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了，今天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任何教会的，只要你是接受福音得到福音的人，一样是蒙召属耶稣基督，是神所爱，而且被神分别为圣的人。第七节保罗就说祝福他们，因为当时写信就像要问安，保罗就愿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什么叫恩惠？恩惠就是你不配得的，但是神给你，这叫恩惠。什么叫平安？平安就是恩惠的结果，当你有了神给你的恩典恩惠，你就有属灵的平安。那这个恩惠平安记得从哪里来呢？是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保罗把父神跟主耶稣基督连在一起，我们今天你我最大的福分，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就是得到恩惠，而且得到平安。我们在第五章会仔细的解释。好，很快的，一节到七节作者的介绍，而且跟读者问安，也告诉福音的性质。那在第八节到十五节，保罗就要讲我为什么要写信给你们，或者我跟你们罗马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在第八节保罗就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感谢我的神等等。然后第九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保罗首先讲到他侍奉神是用心灵，这很重要。耶稣也说，你们要用心灵，就是诚实的灵侍奉他。保罗能够见证，在他让神给他做见证，他是真心的在神面前侍奉神，诚意的，全心全意的，而且是关怀人的，关怀教会，为他们感谢。加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说我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注意保罗他就先提到，他做任何事情他都是祷告，而且很久祷告。像他要去罗马，他也是为这个事求神指引他是不是要去。所以我们基督徒任何的人服侍神做任何事，你需要来到神面前恒心的祷告。一个大有能力的工人，他一定是祷告的人，很久的祷告，也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而且祷告也指引我们的服侍。 那保罗就说，我祷告神希望到你们那里去。保罗就说，我为什么要到你们那边去呢？原来有两个原因，保罗就直接讲出来，我想去罗马到你们那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11到12节，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保罗第一个要去罗马的原因是想把属灵的恩赐来跟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而且使他们可以坚固。什么叫做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在5:15也解释，这个恩赐就是神给的恩典，恩典的赏赐，换句话讲就是神的礼物。那这个属灵的礼物就是指的福音真理。保罗说，我到罗马去是要把这个福音真理来跟你们分享。分享什么呢？就是让你们更能够认识这个福音的真理，能够在福音真理上成圣成全，能够得到完全，能够坚立，能够更多的坚固罗马教会。而且保罗说，我到你们中间啊，你看有两个字，一个是彼此，一个同德，彼此的信心同德安慰。保罗是那么的谦卑，他说我到你们中间是希望彼此能够得到信心的鼓励，不但我可以坚固你们，你们也可以鼓励我的信心，也可以让我同德安慰。任何我们基督徒的交流，在弟兄姐妹之间都是双向交流的，我们在一起彼此的靠着神的恩典来个劝勉鼓励安慰，永远是双向的。第二个，保罗说我要去的原因在13-15，保罗说，弟兄们，我屡次定义到你们那里去是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间一样。原来保罗第一个是要去让这个福音的真理让他们更能够了解，彼此的坚固。第二个原因是保罗要在他们中间传福音得果子。因为在罗马我们知道是帝国的首都，有许多的人，不论有这个化外人或者是聪明人、宇宙人，意思就是说有知识的，或者有野蛮人，或者有的有聪明的，或者这些希利利人、外邦人，就是有很多的人。保罗有一个很迫切的心，盼望在罗马能够把神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不管他们的知识、智慧，不管他们的身份，不管是任何人，他都要传。为什么保罗这样呢？因为他说啊，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说我欠他们的债，什么意思呢？原来保罗感到这个福音是太宝贵了，宝贵到一个程度，他觉得周围的人没有得到这个福音，失掉了他们灵魂的救恩，得不到这么宝贵，结局是那么悲惨。他爱他们，他把自己认为他得到神那么大的恩典，好像他没有传出去就是亏欠了别人。你看这是一种何等迫切的心。什么叫做欠债的人？如果一个人欠债，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寝食难安，他每天都觉得睡也睡不安宁，吃也吃不香。为什么？因为他要还债。所以有这样一个欠债的心，他就愿意怎么样？如果一个人欠了人家的债，他对待那个人一定是很谦卑的，他愿意把握时机，甘心乐意的来赏还他的债。所以保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心，他愿意天下的人或者他周围的人，任何人，没有一个人不能得到这个福音，他心里是那么的迫切。所以他能够当跑的路也跑尽了，当打的仗也打了， 当守的道也守住。任何的地方，只要没听过福音的，只要有需要的，他都立刻去传福音，为了让天下的人都得到福音的好处。你看这个是多么的宝贵。我们不是一样吗？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太大太大了。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个欠债感，看到周围的亲人、邻舍、好朋友，真的是求主拯救他们灵魂，我们也愿意做一个福音的使者。好的，这些都介绍完了，那么下面呢，保罗就说他说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你看保罗尽他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在你罗马的人。保罗说他一生一世尽力传福音。那么人就要想，为什么保罗要传这个福音呢？而且这个福音到底是重要点在哪里？它的要义是什么？保罗为什么愿意把他的生命都摆上来传福音呢？所以保罗就在16、17节来解释给读者，也是给我们解释福音的要旨，福音的重点是什么。注意在这一段的经文16、17节啊，这是罗马书里面最重要的一段，也是罗马书的核心内容。因为我讲过罗马书整个就是讲神的福音，那神的福音是讲什么了？这里就16、17这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福音的中心。所以但愿今天晚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好好思想一下什么叫做福音，福音的要旨是什么。然后再我们来，然后在以下就是解释这个段落啊。好，注意保罗用了三个因为来解释福音的要旨。这三个因为我念给各位听。我们中文圣经有两没有翻出这个因为，原文都有。在16节他是说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是第一个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第二个因为，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下面是解释，先是犹太人或者是希利利人。第三个因为17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好的，那我们来思想保罗说为什么要传福音，福音的要旨用三个因为来告诉我们。第一个因为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的中心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还有和他被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和被钉十字架就是福音的教义。可是这个教义，耶稣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在犹太人来讲，本身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一个绊脚石，他们不接受，而且认为十字架就是一个罪犯得的一个最羞辱的一个惩罚。怎么可能这位救世主耶稣他们本来就不接受，再加上又钉十字架，根本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绊脚石。所以犹太人憎慕耶稣，憎恨福音，而且也认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也颠覆了他们的律法，所以他们以福音为耻。那犹太人以外的就是希腊人，希腊人他们是注重哲学，注重高言大志，注重理智辩论。我们可以从哥林多教会看见他们有许多的辩论，他们轻看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希腊人他们认为他们很文明，怎么能接受一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而且说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就可以拯救你了，而不是说靠着你自己的哲学还有你的各种的理论，所以根本就不要接受。 罗马人当然跟希腊人一样，也是看不起这个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被人，福音是被人藐视而且不接受的。相反的，保罗他受到了很多的嘲笑，你从使徒行传他的生平到哪里都受到嘲笑，受到了批评，甚至于受到了身体的逼迫。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33节描写，保罗为了传福音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注意那鞭子打五次，每一次是40下减一下，因为怕超过40下。所以你看打了五次40下，然后被棍打了三次，又被石头打了一次，几乎都打死了。可是有没有动摇保罗的胆量？有没有动摇保罗的志向？当然没有。为什么？就是他告诉福音太宝贵了，他以福音为荣，他不会以福音为耻。所以这是保罗先讲到福音的为荣。那么也想想我们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情况有没有不一样呢？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文化里面，对基督徒也是讽刺的。世界上对神的敌意是越来越深，越来越厉害。那你我们得了神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是不是以福音为耻呢？还是我们能够勇敢地告诉人这是从神来的好消息？第二，保罗就讲到，因为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为什么要传福音？福音是什么？因为福音是神拯救的方法。原来福音啊，不是人的方法，是从神那里来的方法。什么叫做大能？大能就是神有这个赦罪的能力，能够改变人心的能力，有这么大的一个能力。保罗过去是法利赛人，他分别，法利赛人的意思也是分别，他专门分别出来去遵守律法，解释律法。可是他发现那些对他没有改变，他还是凶暴的脾气，他还是有贪心，还是有罗马书七章讲的跟罪引诱的时候，都是每一次都是被罪打败。他说我是取死的身体，身体都是满了死亡，想做善做不了，发现人的力量做不了。可是等他有一天接受了福音以后，福音的大能能够救他。人不能救，任何事情也不能救，学问不能救，福音可以救。那么神拯救人有哪三方面呢？我们也需要了解。神对我们，对任何人的拯救大能有三方面。首先是拯救我们脱离过去罪的刑罚。任何人，我们有罪的刑罚，我们要得到的是神的定罪，神的愤怒，结局是灭亡。但是神的大能，只有他的大能能够拯救你脱离罪的刑罚，只有神能救你。第二，神的大能是让你脱离现在罪的势力，过去罪的刑罚脱离了，神不再定我们的罪，现在罪在我们身上的势力也被神脱离了。这个我们到了六七八要详细的讲，因为很多弟兄姐妹说那么美好，神的话绝对是对的，但是为什么我还在罪的捆绑里面？那我们要在六七八仔细的告诉你，一个基督徒怎么在神的大能里面脱离罪的势力，能够胜过罪，成圣。第三， 神属灵的拯救大能，是脱离将来罪的同在，不得了。神应许我们，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跟从他，有一天他要让我们完全脱离罪的同在，也就是当我们见到主的时候，在新天新地我们得荣。所以神给我们的拯救，你看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有将来，是一个完全的。而且这个拯救是一开始就没有停止，一直是拯救到了底。在罗马书八章都会告诉我们，神的拯救是一直到底，没有定罪，没有责罚，神的爱永远不隔绝，而且让我们像主耶稣。保罗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先是犹太人信主的，后是外邦人信主的，这是讲到神的时间的顺序，神有一个次序，不是说谁轻谁重。那这个救恩，神这么大人的救恩是要救什么人呢？下面是要救，请问什么人？告诉我圣经怎么讲的，要救什么？一切什么？相信的人。要救所有什么人？刚刚讲过了，就是相信的人。神是不偏待人的人，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他说，不论是任何的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任何的人，只要你相信，你就可以得到救恩。所以是这么清楚。那我们下面就要解释，原来人要得到救恩的方法和媒介是什么，就是信。原来信是让我们可以得到神那么大能救恩的一个管道。那要请问，什么叫做相信？原来一个得蒙拯救的信心有三个要素。我们任何人要得到救恩的相信是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信心是理智的，包括理性知识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信，信什么？信你的一个内容。那我们相信什么内容呢？就是神福音的真理，就是神启示给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拯救我们，为我们成就的，是他所成就的，这个是福音的内容。那你要首先知道，哦，这个真理是神告诉我们的，内容就是他怎么为我们死来拯救我们，这个是理智的。第二，信心是除了理智是有一个回应的，也就是情感的。你知道了这个事实，你的心有没有受到感动，有没有回应？你说是的，原来神是那么爱我，不配，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死，神的爱向我显明了，那我心里受到神的爱的感动，受到耶稣基督为我死，我愿意来接受悔改，对罪痛悔，知道我的罪，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来接受神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这个叫回应。所以先是知道这个真理，然后我们去回应，这是一个情感的。第三，也就是信心，除了有知识，除了有回应，还要有委身，也就是意志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我们愿意接受悔改，那我们委身就是真正的信靠耶稣，相信他，降服他，顺服他，相信他做的，愿意委身来接受他。所以神给我们的救恩，属灵的救恩，记得是三方面，有了理智，让人知道这个福音真理，然后有了回应，愿意来接受悔改，第三，愿意委身信靠跟随耶稣，这个才叫做 属灵悔改拯救的信心。好了，保罗讲了福音的要旨有3个，第一个是什么？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记住了。第二个是什么？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什么？所有相信的一切。接下来第三个，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就是启示出来，可以让人得到。原来因为太重要了，因为福音就是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那先请问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神的义？神的义这个字在罗马书里面有不同的用法，它一个用法就是讲神公义的性情，所以罗马书讲到神是公义的，所以是神的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罗马书讲到神的义就是神公义的作为，前面是讲神公义的性情，后面是讲神公义的作为。另外罗马书也用神的义是指神给人公义的地位，神判决宣告这个人的公义。那请问大家，你们来选择一个，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启示，就是显明出来让人得到，那么你们认为这里的义应该是解释哪一个解释呢？是讲神的公义性情，还是讲神公义的作为，还是讲神给人公义的地位？你从上下文来看，因为他说这个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让人可以得到，所以在这里是讲神给人公义的地位。因为我们人没有义，什么叫义？义我们在中文义者宜也，就是合适的，义就是一个正确的，义也就是一个跟神正确的关系。换句话讲，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正确，我们是犯罪的，是被神要宣告判刑的。可是在这里神告诉我们，保罗借着保罗书信告诉我们，神可以赐给我们一个义的地位。换句话讲，我们是罪人，但是神让我们不成为罪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公义地位的人，就是宣告我们是有义的。所以这里是解释神的义，就是神给你我一个公义的地位。那公义的地位要怎么得到呢？就是神的义是正在这福音上启示出来。因为这个神给我们公义的地位要怎么得到呢？就是借着福音就可以得着，所以正是讲这个公义的地位。任何人，没有任何人可以靠着你自己的行为称义，也没有任何人靠着你任何的行善。犹太人要靠他的行遵行律法，天主教他是强调救恩要用善行加上善行才称义，其他很多宗教都是讲到一个人要怎么称义，或怎么得到神不处罚他，能够跟神关系好，要靠自己的努力行为。就像天主教要人啊，要守很多的规条，要人努力行善，甚至于他鼓励人要把他的财产都捐给教会，这样才能得到永生。所以天主教他们没有告诉人，人不知道人能不能得到义，得到救恩，你要不停的行善，甚至于到你临终的时候你都还不能确定，你要不停的去赚取。 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16世纪的人，他一生很怕得不到永生，一生很怕得到神的刑罚，所以为了要得救，他在20几岁就放弃了他这个读法律良好人生的前途，进到了修道院。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神的喜悦，不会下地狱。他在修道院里面每天的祷告、劳作、苦修，冬天不穿衣服，在冰雪里面用鞭子打自己，每天都要去认罪、犯罪、认罪、忏悔。可是他永远感到他没有平安，而且感觉自己的罪恶感不能胜过罪，不能满足神，跟神距离越来越远，所以一直活在恐怖之中。他在修道院一共13年，受尽了各样的折磨，他都觉得他跟神越来越远，他觉得神对他是愤怒的。因着他的神的怜悯，他注意到这段经文，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他就忽然领悟了。当然也借着他的老师帮助他，原来神给人的义的地位是神的礼物，不是人可以得到的，完全是被动的，是慈悲的神给你，让你称义，让你完全。是怎么样让你得到呢？就是当一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时刻，立刻被神称义，就立刻有这个地位，而且永远得到永生。所以在马丁路德一生里面，经过10几年的这种挣扎，因着这句话豁然开通，找到了罪得到赦免、心里得到平安的道路。原来他就告诉我们，任何的人能够被神所不定罪，不是你自己的能做任何的事，你做的再好也得不到，而是神白白给你的，就是这样。所以他就感谢神，他后来提出了一个，薇薇安可以把那个马丁路德那个放一下啊，他就提出来了，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所以对我们今天这个改革中的教会，就是我们离开了天主教的教会，都是维持这三个，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我们看下一章，下一章就是马丁路德在这个修道院啊，这个修道院在那里待了13年，他锁在这个屋子里面，每天的灵修，当然他也同时在读圣经，也在教课，整整13年，神感动他。然后下一章，下一章是他在他的这个威登堡，在那里在教神学，他教了很多年神学，都还没摸索到，后来神感动他，然后他就体会到了三件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宗教改革带给我们今天教会最大的礼物，就是三个。好，我们看下一章，第一个叫做唯独恩典，换句话讲，就是刚才讲的那一节经文，我们得救100%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第二，我们再看第二章，下一章，唯独信心，你只要是信心，刚刚讲过，不是信心加行为，天主教信心加为行为，你只是信心，你就得到神让你称义，你是被称义。好，再下一章，唯独圣经，因为这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所以今天我们所接受的信仰，就是从这个罗马书第1章第17节，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我们今天就是白白的靠着信心、神的恩典、圣经的话来拯救我们。你我今天能够不被定罪、能够称义，不是我们赚来的，不管是我们信主以前或者我们现在信主以后，也都不是我们赚来的，包括今天任何时候都是因着信而得到的。下一章， 相当就是马丁路德他宗教改革啊，提倡的95条，也主要是强调这个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好的，我们再回到最后一节，最后两节经文都是很重要的，也很难解释的。那么他就解释这个义，我们知道了，原来神称Vivian 这个幻灯片就可以收掉了。哎，我们得到这个义啊，完全是神白白给我们的，一点都不要靠你，是神给你的礼物。那这个义是怎么来的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本就是出于的意思，出来的意思。换句话讲，我们能得到义是借着信。原来你我得到这个神称义是借着信，以至于信的至就是终点。换句话讲，就是始终靠着信。我们信徒，你我，信做我们的开始出发点，信做我们的结束，从头到尾，完完全全都是借着信让神的恩典、神的义给我们。所以信心是你我的开始，也是你我的继续，而且一直到终了。所以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说我们得到的这个救恩是借着信有的，而且靠着信维持，而且一直完完全全借着信给我们的。那么下一句话也是很重要，很难解释的。它就像圣经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前面讲的，英文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 就说一个人因着有了信心就可以成为义人。换句话讲，也就是强调前面的，因着我们的有了信心，我们就被神称义了。不但被神称义，而且也能够被神称义。我们不但是有义的地位，成为一个无罪的人，而且因着信心能让我们得到神义的生命，成为一个义人，并且也因信得生。怎么样因信得生呢？也借着信可以让我们过今天的生活。罗马书，一人因信，这个因信也就是我们下礼拜要开始讲的，从1章18节到5章，就是因着信能够得到这个义的地位，因着信能够成为义人。然后在第6章到第8章就可以得生，也就是因着有了信心，我们才能够成圣，才能在你我的生活里面过出一个公义的、圣洁的、丰富的生命。所以义人因着信我们被称义成为义人，也因着信我们能够过今生的生活，过得胜的生活。这就是今天这一段讲的。所以在最后这个总结，原来人怎么可以得到神的不定罪，完全是借着福音，这是神给人的礼物。那这个福音和礼物从头到尾是你要借着信心得到，借着信心享受，也借着信心生活。所以借着这个信心，我们能够一生得到神的恩典，跟神有平安有和好，而且因着信心我们能够胜过罪，也因着信心我们可以度过今日的生活，直到我们见主的日子。这就是罗马书1章1节到17节是那么的宝贵，短短的17节就已经把福音的要旨告诉我们了。